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罗马书啊，接下来的一两周我们都会在罗马书里面去学习。那罗马书跟我们用罗马书又被称为第五卷福音书，那所以我们要去明白罗马书怎么去诠释我们怎么去知道这个神的福音四福音当中，我们讲到马太福音是讲到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能够去明白他是一个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怎么活在他的治理的当中。马可福音讲到耶稣基督是仆人，我们怎么学会到这个仆人的生命也在我的里面，我怎么去侍奉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强调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所形容的基督的福音是他是一个服侍者，他是要来服侍我们。那么再来路加福音说到他是个人子，而人子是怎么活出一个神儿子的形象，在这地上每一天的生活我都越来越与我的阿爸父连结，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孩子，我就活出一个儿子的生命。而约翰福音强调神的救恩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福音的根基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了解，神爱世人，所以他爱我们。那罗马书呢强调的救恩是神的义，神的公义。所以从罗马书开始我们会好多的一些的关键的名词，所以如果我在解释没有那么的清楚的时候请大家在会后您可以来问。那我也不希望，因为罗马书是一个注述很细腻的一卷书，那所以如果我可能解经的部分讲太多你会后就可以问我说，哎，那我怎么应用在我生活上？那如果我可能我今天讲的都是在生活的层面，就问说，哎，那我们传道可不可以在关于这个经文的解释上面可不可以稍微多一点，我再尽量调整，因为时间不多哈。所以我就想让每一次进入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明白这段神到底要讲什么，那我怎么应用在我的里面。那我讲点前提，罗马书其实就是讲到关系的一本书，那我们怎么与神有和好的关系，与人有和好的关系。因为当时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所以他写这封信有个原因，那就是罗马教会一开始是一群犹太人建立的，那后来呢就有一些外邦人进入到教会的当中，结果当时的该撒叫格老丢就下了一个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通通离开罗马，我们不要待在罗马该撒不喜欢这当时的格老丢，他不喜欢犹太人，所以就把犹太人就全部赶出罗马。所以你看这个教会本来是犹太人建立的，就后来呢有些罗马人信主就进到这个教会了，就这个命令一下来说的犹太人都离开教会了，这个教会就变成纯外邦人的教会了。结果后来格老丢过世了，下一个君王又把犹太人带回到罗马，可是这一群的外邦人罗马教会人不欢迎犹太人了，你们已经离开了，现在是我们做决定了，你们这些犹太人进来我们不欢迎你了，所以我们还是可知道律法，我们也要得到救恩。所以在当时的罗马教会也有这种关系，哎，我不接纳你，你不接纳我。所以保罗就写信给罗马教会告诉他们怎么去认识福音，福音就是我与神有很好的关系。福音罗马书就告诉我们犹太人与神的关系，外邦人与神的关系，犹太人与外邦人我们怎么有个和好的关系。那到了十二章以后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怎么跟政府跟权柄跟我那些还未信主的朋友怎么有个和好的关系。所以罗马书强调的是义，这个救恩是神的义。那我们一讲到义我们通常都讲说是个正正当当的行为这个义就是很好的行为，我的行为不被定罪。其实圣经里面罗马书强调的义是我恢复与神有个和好的关系，而这个和好的关系就不被定罪，这个和好的关系就知道怎么活在神的面前，这个和好的关系也教导我怎么与那些外邦人与犹太人甚至那些未信主的人甚至是压迫的政府甚至是罗马政府我都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这就是罗马书所讲的。所以罗马书是第五本福音书，从神的义这个角度来去看神的救恩， 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罗马书，就发现哦，原来罗马书讲的这个福音就教导我怎么去看福音，从神的公义角度来看，所以也帮助我怎么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讲的是很完备的，我讲的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帮助分裂的人，或者帮助那些拒绝别人不接纳别人的人，或者是教导那些在行为上面不觉得自己是罪人的，所谓他认定我是一个凭良心过生活的好人，怎么跟他去传讲这个福音，也把这个福音的核心的本质去告诉他，免得我们传福音大部分都是提到信耶稣得永生哈，信耶稣得祝福信耶稣就是今世过得有盼望来世也可以得着永生，我们的福音就停留在这个很肤浅的位分上面，就是与人信了福音，好像我做了决志祷告，好像我受洗以后我就有永生了，至于有没有去认识神的意义呢，有没有去认识我与神之间的生活呢，去认识我的生命要被他陶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就不在乎了，所以这个原因是我要负责任，因为我传给他的福音是片面的福音，是比较是肤浅的福音，这就像当初亚波罗百基拉雅就要遇到亚波罗，就他只认识到约翰的洗礼的福音，就是一个弥赛亚要来拯救我我要得到一个祝福，脱离将来的审判。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就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所带来的一个福音，是这个人开始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这个就叫做福音。好，我们要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所以我们至少有一节我们可以稍微导读一下解释旧约跟解释新约比较不太一样，旧约经文我们可以读长一点，那一个故事带来属灵的含义，那读新约那既然是书信，那就我们可能读的经文不多，我们就需要在一两节或三四节的经文上面去明白在我的生命当中怎么来应用。至于我其他罗马书没有读到的经文不代表不重要，而是我们的时间真的比较少，我们是在晨祷，我们不是在查经班好，我们读罗马书的第一章14节就到17节好吗，罗马书的第一章14节到1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并因信得生。17节我们再念一次好吗，17节来请。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阿们。好，那我今天比较要讲的就是从神的公义来看福音的内容，那我们怎么活在这福音的当中，那福音的关键是什么，我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和生活上的操练，那么这个福音就跟我有关，那我也知道我怎么去传一个正确的福音，所以福音是先让我这个人对了，先让我这个人成为一个明白和神一个有一个义的关系，和好的关系，那么我今天所传讲的福音也会把这个人带到与神和好的关系，那么这么做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那个和睦的意思不是说你在帮人家做和事佬和睦的意思就是使人和睦，就使人恢复到与神和好的关系的人，这个人被称为神的儿子，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八福的当中每一个福别人看不是福，但是对天国子民而言，我必须要活在这种的生命的当中，就是使人与神和睦，或是与神的儿女之间要有和睦，而这个人就被称为 神的儿子。首先我们先来看今天有几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去操练的哈。那一到七节你会发现保罗先介绍他自己，他自己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也是被神呼召来的使徒，他特派要传神的福音。所以我们先来定位一下什么叫福音好吗？福音请你把它记得哈，这个我就不解释了。那整个罗马书在讲福音的内容是什么？那就是神的儿子的生命住到我的里面，使我被磨塑成为神儿子的形象。这是整个罗马书的核心主题，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被他给变化塑造调整，我的每一个反应都让人可以看见神的儿子活在我的里面。这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所以保罗说我传的就是个福音，我特派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介绍我自己，我是仆人我是使徒，我要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第一个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神的义，我与基督有一个，我与神之间有个对的关系。那罗马书一开始就讲到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儿子住到我的里面，因为我跟他有很好的关系了嘛，他就住到我的里面，他就改变我，之中我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罗马书也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我必须要信心去回应这件事。信心不是说我对一件事情有把握我就要有信心，也不是说我对这件事情我不熟悉我没把握我就叫做没信心罗马书里面一直强调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我相信神说的这件事情，我接受他要做到我的里面。信心就在讲这件事，而且这个信心是一个会成长的，这个信心会扩大的，待会我后面会讲是用哪一个经文来解释。那我的信心不是停留在刚信主的信心，我的信心是我越跟这个神的儿子有义的关系，和好的关系，他在我的生命内住在里面，一直陶塑我，为了我可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这个信心是这个关键就在我的信心要一直去相信，一直去相信他在我生命当中的制作。所以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属灵的原则是可以应用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就是主啊，把一个全然相信你的信心放在我的里面。而这个相信不是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这个相信是主，我愿意更多的敞开让你在我身上制作，因为这个敞开让你在我身上制作，所以我里面会有顺服。你在环境当中的每一个安排，我就会相信你在我环境当中的每一个的带领，这个就叫做顺服和相信。所以第一个保罗他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仆人，我是使徒，我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他就一开始你看到处拿走，我就一定要往罗马去，到了罗马我又很想往西班牙去，我就是想要告诉人这个福音的全备，就是神的儿子会住到我的里面，我就越相信他在我生命当中带领。所以保罗那时候是要往耶路撒冷去的，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讲使徒行传吗？他正在往耶路撒冷去，他别人都告诉他不要去，他就觉得我都要去，因为那是神的灵的带领不管他到哪里他都相信神的安排。所以我这个相信信心就越来越扩大，神儿子的样式就在我里面越来越磨塑，磨塑至终因为与基督有和好的关系，我就会越来越在环境当中我就会顺服他的带领。这就是仆人的生命。保罗用这个仆人用得很严厉，他不是用 serve， 不是去服侍仆人，他是用奴隶，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就是我顺服他在环境当中的每一个带领，我也相信他的带领一定是对的，我相信我是在神的手中，我不是在人的手中，所以我就相信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一直去回应，我的信心就会扩大。 所以信心一定会带来我对神的顺服。所以这个信心不是说你对事情有把握，你对事情没把握。信心不是说哦，他比较棒，他上去。信心啊，我对我自己不行，所以我不参与，不是指这个。一个信心的生命，就是把我愿意带到仆人的生命；一个信心的生命，就是把我带到神在环境当中每一个安排；一个信心就是把我带到我相信神在环境当中每一个制作，我越来越回应他。这个就叫做信心。如果你的经济受到挑战，你的生活有很大的压力，婚姻或者是亲子关系在职场上面很大的压力，我们都以为信心就是哎，我勇敢去面对这一切。其实圣经里面讲的相信信心法是说，在这个环境当中，主，我愿意接受在环境里面你对我的陶塑和安排，我愿意敞开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制作，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所遭遇的每一个环境好像是把我带到一个哦。我混乱当中，我开始要自己要决定一切，这就没信心，而是说我就一直把我自己放在这环境里面，我相信这是你要制作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关键。所以你看，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保罗一直介绍他自己，他就说我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也认识耶稣基督是人子，所以他的神人二性在我生命当中有制作。一方面我要相信他在我生命当中制作，一方面我要活出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这就是信心啊。你就不会越界啊，经济压力之下，环境压力之下，你都相信是神的带领吗？如果你失业了，你还相信神掌权吗？你现在有经济很大的压力，你相信是神掌权吗？在职场上面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遭受到一些的打压，你相信这神掌权吗？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有很大的摩擦冲突，你相信神掌权吗？如果你相信神掌权，这就是相信，我就信任，我的手就不会出手想去做这件事，我也不会去抵挡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好像这个环境我不好过，那我就离开嘛，这个环境不太舒服，那我就换嘛，这个职场压力很大，我就换工作嘛，在教会当中大家彼此摩擦，那我就换教会嘛。你怎么让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塑造呢？所以你要相信，你一顺服一相信，我是基督的奴隶，我是基督的仆人，你这么一愿意敞开相信的时候，顺服就在你里面，谦卑就在你里面，神的荣耀在你里面，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一旦一顺服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不会受亏损。所以你愿意去传讲一个福音，是让人不单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得着救恩，而是愿意相信他在神的手中，他开始要被磨塑，他可以被陶塑，这就是顺服，也这就是信心，而这就是福音。第二个呢，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就开始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那就是什么？我要把我的恩赐分给你们，让你们可以得着坚固。所以我与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呢，神的儿子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呢，因着我不断的顺服，恩赐会在我的当中。请记住，这个恩赐并不是说我开始可以服侍的恩赐啊、哦，那个人有先知恩赐，那个人有什么使徒恩赐，哇，那个人有传福音恩赐，那个人有教师恩赐，那个人有牧养恩赐，不是指这个。这里的恩赐最大的恩赐是什么？信心会在我里面产生一个恩赐，是对人有负担，对人有爱。所以保罗后面才会说，我有个欠债的感觉，我渴望把福音告诉他，我对人有一个极大的负担，我里面有个恩赐，这个恩赐叫做爱的恩赐，这个信心会把一个爱的恩赐做提升。保罗在十一节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就是因为这个对神的一个信心，我对人会有爱，我渴望把福音告诉他，福音不是解决你现在的问题而已，福音不是解决你的疾病，福音不是解决你的经济状况，福音不是告诉你未来有永生，福音是告诉你，你可以活出神儿子的样式，你可以活出自由，你可以活出能力，你可以活出一个神的大能，你可以活出一个尊荣的位分，这叫做福音。所以如果我传讲的福音不会让这一个人感受到他要活在神的顺服的带领当中，也不会让这个人产生对神的爱，甚至是对人的爱， 那么我传的福音是很片面的福音，是让这个人更自私，因为我的福音只是告诉他你会得很多好处，这个人就觉得啊，这个福音真好，但这个人他不会对于神的国度，对于神的爱有负担，他不在乎，因为我传给他的福音是个很自私的福音，让他觉得我得着永生就好了，感谢赞美主，至于我有没有去教会，至于我要不要读经，至于我要不要传福音给别人， I don't care， 因为我已经得着永生了。这个就叫做错误的传讲福音的内容，因为我传讲的福音应该是让这个人更对神的国度，更对人有负担。所以福音产生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就叫做爱的恩赐，我渴望切切的想去见那些人，我渴望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我渴望你们可以得着坚固，我渴望你们可以明白神的爱，你们可以活在神的带领当中，你们这个恩赐在你们里面产生了，我们今天再去谈侍奉的恩赐，我今天再去谈我一些能力的恩赐，因为一个没有爱所带来的恩赐，这个恩赐只会让人更自私更骄傲。所以我要传讲的一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信心会把我里面爱会提升，我对人有负担，我渴望去见别人，我也渴望把这个爱和信心分给你们。所以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什么内容？是让一个人更自私，还是我让一个人更去爱人，让一个人更去愿意为人付出？保罗越认识福音，保罗越认识主，却发觉他就是为神的国而活着，他就是为神的教会，他就是为神的心意，渴望更多人来明白和认识。所以保罗即使要往耶路撒冷了，那个是要上，那个简直就是往十字架的道路，他的心里还想着谁？罗马的教会。罗马教会不是他建立的，但是一听到罗马教会里面有分裂，一听到罗马教会彼此 只在乎律法，一方面罗马教会好像你对神的福音你 没有正确的一个认识，保罗正在往耶路撒冷道路上面，在最难过最挣扎，所有人都叫他不要去，他一定要照着神的道路前去的时候，他告诉罗马人说，我想见你们，我想把恩赐分给你们，我想要你们可以得着坚固。这个就叫做福音，我们会对人的生命有负担，我们会渴望人站立得住，我们不单是渴望他得着永生，我更渴望他的生命得到福音之后，他也成为一个像我一样爱神的国跟爱人的人，这就叫做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明白从圣经里面保罗里面所讲的恩赐到底谈的是什么，因着我对神的信，我对于神的公义的认识，神的儿子在我里面摩朔，这就是儿子的生命，这就是福音。我对人会很有负担，我有个欠债感，我要把福音带给你们。第三个，我因着神的意住在我的里面，我也能够去让神在我生命当中摩朔，我里面就产生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勇敢，我不以为羞耻，我渴望告诉别人福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哎，我可以勇敢的跟人家讲讲福音，我不害怕。这里的就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关键就在是，你不会觉得害怕，或是觉得很羞耻，跟人谈论灵里的事。保罗一开始就是讲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子。那在我生命当中那个制作，我渴望把恩赐分给你们，我渴望跟你们讲灵里的工作，我渴望讲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理念。如果我有时候我们传讲福音啊，好像在跟人家讲个神话故事哈啊，也是无疑，就是神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啊，3年半在这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啊升天啊复活升天啊，他又降下来成为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我们的福音在这一块上面不太敢讲，因为我们不太敢跟人家谈灵里的事。我们从好多角度去谈哦，我们从情感去谈啊，耶稣很爱你，我们从心思去谈啊，耶稣在我们生命上这个圣经的一个真理，我们从地理来去谈，我们从历史来去谈，我们从科学来去谈，我们都敢谈这个福音。但求神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可以从灵里去跟人家谈福音。保罗这边很讲啊，你看第9节他勇敢的讲，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面我用 原文是没有心这个字，我用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我们。保罗是很勇敢在讲灵里的事，有时候连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我们都不太敢讲灵里的事，这个福音的大能就被受限制了。你以为我们谈灵里的事情，哎，人家不太容易接受，不，福音的大能就在于你敢跟人家讲灵，你敢去讲神在你灵里的制作，你敢，福音的大能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是愚拙的，不，神就透过这个要让智慧的人跌倒，要让那些骄傲的人跌倒，就是我勇敢跟人家去谈灵里的事情，人会接受的，因为这是福音的大能，你里面会有个勇敢，你不要以为这个羞耻，不要以为这个惧怕，我怎么去勇敢跟人家谈灵里的事。所以我们好像都追求圣灵充满，我们也追求我们对主的一些的认识，但是你知道吗，神就像我在读讲旧约的，神最在乎就是我们认不认识他，还有他怎么在乎我这个人，然后再去改我们生命当中的行为。可是很多时我们跟人家谈福音，第一个不是谈灵里的事，我们是谈什么，诶，他的疾病得医治了，诶，他的缺乏得补助了，哇，他以前很忧伤的现在变很喜乐了，要么去跟人家谈灵里的事。福音最大能的，他的大能就在乎于你用灵所侍奉这个神，你去谈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制作，你去谈我灵里的改变，我本来我对于神我不是很有感觉很有触动的，甚至我连等候神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一些的内容，甚至我在赞美我都是凭着意识去赞美的，但是我越来越认识神，神在我的灵里做个变化，我的灵越来越敏锐，我的灵对神的爱越来越有感觉，我的灵对于一些事情上我灵里会有一种的平安的感觉或不平安的感觉，你可以去跟人家去分享这些事，这是灵里的事，而这个灵里的事正是福音的大能，因为福音就是让我们这个灵恢复过来。亚当夏娃他们死就是灵死掉，魂还活着，体也活着，但灵死掉的人永远不明白神的事。所以如果我勇敢去跟人家传福音，是勇敢去谈灵，谈到人灵里的我灵，所以你要常去活在神的面前，就这样。如果你没有活在神的面前，你谈的福音你一定跟灵没有关系，你一定就是跟生活甚至是跟你的一些的物质，要不然就是跟你的一些的外在有关系，你谈的福音大部分只能谈这些。你仔细去想想，你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你是讲什么，你来就再去问问自己，我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去谈到很多我们灵里与神之间的关系，我灵里的恢复，我灵里的一些的重生，我灵里的一个更新，甚至我灵里的一种的平安。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不以为耻，这个耻就是除了灵以外所有的角度我都敢讲福音，就是不敢谈灵这一块，这是我以前的状况。我以前也是跟人家谈福音我谈历史啊，跟人家谈福音我谈以色列的历史，跟人家谈福音我谈科学，跟人家甚至我谈，甚至是从神学的角度我都可以跟人家谈福音，甚至谈我们的疾病的健康，身体的恢复，家人关系的和好啊，夫妻变得越来越相爱，亲子关系越来越和好，哇，我都敢谈。就是谈到灵的这一块，我就开始觉得这是不是我个人的事情啊？我这很私密的事，我干嘛要跟人家谈？而且我一讲他会不会觉得太玄太科幻了，讲这些他会不会觉得我好像是活在一个宗教的一个云里雾里的这种感觉，他知道吗？家人们，这才是福音的大能。很多人可以谈政治，很多人可以谈历史，很多人可以谈甚至是谈那叫什么哲学，但谁可以谈灵里的事呢？只有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又在制作的人，这个人他的福音才会有包含灵的部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才是福音的大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16、17节，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经文啊。那神的义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与基督有，我与神有个和好的关系，这就叫做义，他不定罪我，我被他完全的接纳，叫做义。而后面是说这个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谓叫做什么叫本于信以至于信，很像绕口令啊。这句话就是说义的产生是因为我相信，我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工作，我只要接受 本于信，我只要去接受，那神在这个灵界所完成的事，恢复人与神的关系，我也得着了。这叫本于信，我相信，我接受。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停留在这里，但以至于信呢，就不见得每个人都有了。义是本于信，我有，我相信，我被赦免了，我被主耶稣接纳了，他看我是他的孩子，他看我是宝贵的。但以至于信，以至于信的意思就是我让这个信心是持续的在成长。这个以至于信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你的信心的生活当中，就不断的被显示，不断的被彰显，不断的被扩张的意思。所以你的信心要成长，你今天对主的认识一定比你昨天还要更加多，我今年对神的经历一定比我去年还要更加多。所以很多基督徒，如果你的义只有停留在本于信，没有进入到以至于信，那么我们的信心没有在成长。所以下面才会用哈巴谷书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哎，不是罪人因信得生哦，是义人因信得生。是什么意思？你先是成为义人了，所以这里的信心不是说信主得着救恩的信心，这里的是说义人的信心，你要因为信心而得着生命。所以你的义人是你已经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你也恢复了与神有一个正确和好的关系，那么你要一直持续的活在信心里面。活在什么？第一个我讲的，活在顺服神在环境当中的带领。第二个是活在什么？活在爱神的国度，活在爱人的一个氛围的里面。活在哪里？活在第三个，就我刚刚讲的，活在我勇敢去跟人家谈灵里的事情。第四个是活出什么？活出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制作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明白，这个叫做义人因信得生，就得生命，就生命是成长的，信心会让你越来越来越彰显什么？对主的认识，彰显对主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只有停留在第一点，义人这义是什么？本于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信耶稣了也真好啊，主也祝福我啊，每天稍微有点读经祷告，但你的生活绝大部分还是跟这位主关系比较疏离，那这个就叫做义人。这义是本于信，就只有活在福音的初阶啊。但你要以至于信，或者义人因信得生，就是我的信心要持续的在成长和增加的。来试问自己，我有没有活在刚刚所讲的这个第四点的当中？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不是停留在我受洗得救那时候，我就即将等着永恒的未来？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今天跟没有魔术成为神儿子的样式，我里面没有跟他有个熟悉的一些的关联和认知，那么将来到永恒的国度，你跟这个国度的主人不熟，哎，你也不了解这种生活的模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过一个你完全不听不懂他们在讲话语的内容和生活环境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举例来说啊，我以前是职业军人，我本来是一个学生啊，我后来毕业以后呢，我就到了军中。军中里面所讲的术语，军中的里面的生活，跟军队里面的阶级，那个是我在学校生活里面是完全没有的。所以我不懂你里面所讲的那些术语，我听不懂，我就像是到了一个环境里面，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对，我说什么事情都不对。我们那时候都讲个笑话，就一到当兵把头发剪掉，好像连那个智商也被剪掉，就变个呆呆的人。我完全不知道这群人在做什么，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做什么我也不明白，我跟着好像也跟不上。如果我今天在我的生活里面没有让神的在我身上有更多的制作，我没有里面一个操练去谦卑和顺服，你将来进到永恒的国度里面，你会很痛苦。对你而言，那里不是天堂；对你而言，那里不是一个享受的地方。在那里里面，你会不熟悉那个环境。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他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你不熟悉的一块。对你而言，那是天堂吗？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将来可以进天堂就是享福了哈。No， 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就是神在我们制作我们活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神的儿子不断的塑造我，制作我，将来我就成为神儿子的形象，我到了永恒的国度，诶，那个人也是神的儿子，那个人也是神的儿子，那个人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谈话，我们一交通，我们一说话，我们彼此都听得懂彼此在说什么。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一个没有灵里在内住里面的人，我们听不懂神在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信心会显出神的义，义人一定要因信而生。你翻开哈巴谷二章前后文，就发现这里不是在讲罪人得救，这边是讲到一个信主的人，他的信心，他的生命要不断的成熟长大。所以你是基督的儿子吗？是的，我们都是。但你会不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儿子，认识神生命当中的儿子，并且活得像父亲的儿子？有些儿子他的父亲很好，这个儿子活得一点都不像父亲，我们会说这个儿子真可惜。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整卷罗马书全部都在讲我们要被磨塑成为神儿子的形象，至终我要得着荣耀，我被改变到一种地步，我活得像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才敢讲这句话，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不太敢讲这句话啊，但你也要有对主的一个认识，义人并因信得生，至终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你如果看从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三十二节，还有整个第二章犹太人被定罪，这都是一个没有活出被神的儿子磨塑的一个形象，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所以基督今天很多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活在这个福音的范围里面，对于同性恋的犯罪，你会觉得那是他们的自由；对于淫乱，你会觉得那是个人的行为；你对于这个世代不公义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尤其是第二十九节、第三十节里面所讲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残悔、背后说人、怨恨神、侮慢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这种的不义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神的义在你的身上没有存留很多，所以你的价值观对这些事情没感觉。福音就是神的义啊，神的义既然在我们的里面，你对这些事情怎么会没感觉呢？所以很多人信耶稣就觉得，哎，我得永生就好了啊。对于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啊，不要去管太多啊，甚至是我还支持他们呢。我之前我在教会扶持一些年轻人，他们认为同性恋是他们彼此相爱，为什么基督徒要去逼迫他们？哦，请别误会，基督徒没有要逼迫他们，是因为神的义在我的里面，我要对他们说这是错的，我要对他们说这是不对的。不单是针对同性的婚姻，你看这个男与男行可耻的事，我不是有针对这个邪恶，我都要去对人家说，贪婪我都要去对人家说，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不要讲那些未信主人，可能基督徒我们里面就有被人冒犯了，我就里面对人的骄傲、对人的嫉妒，这都是不义呀。那义人必因信得生，你有没有活在义的生命的里面，而且这个信心越来越带给你生命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还没进入到这福音的本质的当中。所以问问自己，我传福音给别人有没有让这个人的生命渴望与主连结，还是这个人就觉得我只要做个决志祷告，我过我今世一模一样的生活，但我期待我将来可以进到永恒国度。我有传这种自私的福音吗？我有传这种错误的福音吗？还是我传的一个福音是让人家觉得，哎呀，信耶稣以后我就要得到成功和丰盛和祝福啊！我听的道理都是这些，我可以胜过一切，但是我没有去想到原来神在我生命当中还有舍己的工作，原来神在我生命当中还有悔改的工作，原来神在我生命当中还要因为义人因信得生，这义是本于福音，是本于信，也这句我的信心有没有在身上，我就不在乎。哎，保罗第一章讲的就是这些，请你认识什么是神的儿子，要在我的生命当中被磨塑，我去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我也至终要活出神儿子的形象，这个就叫做义，这个就叫做福音。 啊，这一切都必须借着我的信心去回应，我要一直接受，我一直相信。那么信心、福音、神的义，这几件事就是这样运作的。所以我不像我讲的会让你就觉得，哇，这个好像是神学的思想。我只要你记得几件事情，如果你要说应用在我的生命当中，你要问主耶稣，我有没有越来越顺服你呢？我有没有越来越相信你在我环境当中的带领呢？每当我觉得环境很糟，环境不如我预期的时候，我会不会很想出手自己做决定，自己要离开，自己要留下，或自己要去说什么话呢？主帮助我，我相信每一个环境都是你带领的，因为我是你的奴仆，我是你的仆人，我是被你特派传福音，就是我要活在这种福音的里面。第二个，信心有没有带给你一个恩赐呢？就是爱的恩赐。你会不会也渴望你传福音给别人的那个人呢，他能够对神的国度跟对人他有负担？我也很渴望告诉他神爱他，我也很渴望他也能够去传福音给别人。这种爱的恩赐就让我有欠债感，我要赶快去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活在福音的里面，让神的儿子住在你的里面，让他来照顾你，让他来帮助你，也让他来陶塑你，你会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这就是爱。第三，福音会不会帮助我，我能够常常去跟人家勇敢讲邻里的事。我不是只是从好多的角度去谈福音，生活被改变，缺乏得补助，以前很贫困现在很富足，以前很痛苦现在我好喜乐。你有没有感觉跟人家去分享邻里的事？神在邻里与你的对话，神在邻里与你的交通，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好像被神光照。我在读经的时候，我觉得神对于我的爱。我在读经的时候，我明白，哦，神为了我的生命而死，叫罪在我生命当中的除去，圣灵在我里面的一个成圣、公义、圣洁、良善，在我里面更多的领受。你要去跟人家讲邻里的事，不要以为羞耻，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还有第四，就是我的信心有没有在增长？我是义人了，那我有没有因信得生呢？我们越来越成熟长大呢？我们越来越爱主呢？那我的信心有没有印着我在神在我生命当中制作，我越来越认识他呢？那如果没有这一切，那么你就从十八节就一路看下去咯。我对这些不义的事情我一点都不在乎，我一点也没感觉，那我就恳求神说，主啊，不要任凭我，因为任凭是神最严厉的审判。我宁愿神光照我，我宁愿神责备我，我宁愿神制作我，我宁愿神修剪我，我不要神任凭我。不要任凭我在情欲上，不要任凭我在脾气上，不要任凭我在这些不义的事上。我里面有贪婪吗？我里面有邪恶？我里面会背后说人吗？我里面有诡诈吗？我里面有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吗？我不怜悯人吗？主啊，怜悯我，不要任凭我在做这些事情上，让这个福音在我生命当中把这一切的不义都完全的除去。我需要活出一个义的生命，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我要因信不断的成熟长大。所以第一章就讲这些，所以让福音在你我生命当中都是有能力和改变的。阿们，阿们。哎呀，哇，非常抱歉，我实在是不能讲那么久。我们再把十七节再读一次好吗？十七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来，请。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祝福今天在线上晨祷的每位弟兄姊妹，亚洲的家人们，现在是你的晚上啊！我相信愿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给你一个光照。主耶稣啊，我是真的一个信福音的人，并且福音的好处在我身上了吗？我来问问自己，主，你有没有在我身上有更多的制作呢？我顺服吗？我谦卑吗？我有从你而来？我对义不义的事情我在乎吗？还有我里面会不容易跟人家讲邻里的事情呢？我对我的配偶、对我的儿女，你要常常跟他说邻里的事情，常常去教导他们邻里的事情，并且说，主，把一个爱人的心放在我里面，我对这个福音我应当要一个欠债感， 我好渴望爱你们哦，我好渴望为你们付出哦，但我也希望你们不要自私，也把这份爱传递出去，这个恩赐我渴望分给你们，就是我对人的爱，我渴望把这个恩赐分给你们。祝福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个家人们，我们今天都活在福音的里面啊！如果你今天会遇到任何人，会遇到做任何事，就把那个福音的大能在我里面影响我周围的人。像亚洲家人今天晚上睡觉了，好好休息，说主，在我休息的时候，愿在你在我生命当中不断的制作，让我明天我活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个福音的大能、爱人的能力，还有对义跟不义的那个敏锐，都放在我的里面。所以，如果你也可以把十八节到三十三节、三十二节去读一下，就说主啊，让这个不义都从我的生命离开，从我的儿子生命离开。我要告诉他们这是错的，我要告诉我的孩子，告诉我的配偶这是错的。我们不能够活在这当中了，叫这一切都从我生命当中离开。所以，你孩子如果睡觉了，带就按手在你孩子身上，奉主的名，神的义要进入到这个孩子的里面，按手在自己身上，神的义要进入到我的里面。如果您是先生，就为你的配偶按手。所以让这个义进入到他的里面，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活在福音的里面，那就是神的儿子要住在我的里面。愿神大大的祝福大家。好，我为主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孩子很有限，主讲的不完全，但是主，愿你把这个福音的大能都充满在线上每一个你宝贵的儿女的身上。主啊，我们真的向你完全的敞开。主，愿你儿子的生命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愿儿子的生命磨成在我的里面。我渴望活出良善，我渴望活出公义，我渴望活出圣洁，我渴望活出与你有个和好的关系。主，给我一个勇敢，让我常常能够勇敢去跟人家去分享你在我灵里面的一个对话，你在我灵里与你之间的一个交通，把一个爱人的心放在我的里面，叫我传福音给别人，不是只是带他做个决志祷告就告诉他得永生了，而是我要告诉他你必须要有基督的爱。祝福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个宝贵你的儿女，今天我们真知道我们要本于信以至于信，而且我们是义人了，我们还要因信得生，我们要得生命，我们要得祝福，我们要得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听我们的恳求，奉告耶稣基督圣名，阿们。